腓立比书三章一节，弟兄们，我还有话说，你们要靠主的，我把这话再写给你们，与我并不为难，与你们却认识我大道。我们请刘牧师为我们证道，为什么我不习的？
打开圣经，我刚刚所读的腓立比书第三章第一节，我们再读一遍好不好？我们这边呢就改成弟兄姐妹们，弟兄姐妹们，我还有话说，你们要靠主喜乐，我把这话再写给你们，与我并不为难，与你们却是妥当。这个我是知道的话，保罗写的这一卷书，那保罗在这一卷书里面多次提到了喜乐的事情，他在第三章一开头他又在这样讲，他说我把这话再写给你，与我并不为难。啊，我们有时候很好奇，我们要问说保罗，与你怎么样不为难？你有什么样的一个秘诀？你有一个什么样的真正的你的经历？你有什么样的一个确据跟把握，能够说与我并不为难？你们要靠主喜乐，我把这话再写给你们，与我并不为难。但是与你们呢？与我们，这里面的你们就是我们，这里的我是指我们的使徒保罗，所以与我们确实是妥当。这个我们的华文圣经翻译的很有意思，确实是妥当。它的意思，原来的意思就是确实一个很安全、很保险的一个 safeguard， 能够帮助我们，能够保护我们，能够好像兼顾我们。他的意思是说，我这样写与你们是有好处，是能够兼顾你，是好像一个保护，能够使你们得到保护。是什么样的保护呢？是什么样的里面所提到的？就是在主里面写的，靠主喜乐，其实就是 rejoice in the Lord， 在主里面喜乐。圣经里面常常把它翻译成好啊。我们说我们要靠圣灵，随时多方祷告祈求。那句话其实它的意思也是在圣灵里面随时多方祷告祈求。这是讲到这个翻译的问题，就我们要在主里面喜乐。保罗说：“与我并不为难。”所以这里面，我们盼望能够一同来思考这个题目。不单单我们要明白这一句话的的确确是给我们的一个保护，给我们的一个提醒，使我们能够得到坚固，使我们能够抓到这一句话里面真正要我们能够落实贯彻在我们生命的那个经历。我们也要问，我们也要能够试着来揣摩，来参透，与保罗并不为难，为什么？他有些什么样的道理？保罗说：“他说与我并不为难，代表着保罗从来没有忧愁，保罗心头上面从来没有挂虑的不行。”我们刚刚这一选的这一段经文，从这个腓立比书第二章的七至五节，第十二节一直到后面，特别是后面那一段，第二章的后面那一段，你注意到保罗怎么会没有挂虑的事，怎么会没有担忧的事，甚至他还写到忧上加忧。一方面挂念腓立比教会的弟兄姐妹，一方面他身边的同工，这一位从腓立比教会打发来的巴伯提，那么样的尽心尽力来服侍他，来帮助把腓立比教会的这些奉献带过来给他，来帮助他，他一同做工，一同当兵。这个当兵的意思，跟他一同坐监在里面。换句话讲，保罗坐在监牢里，以巴伯提就到监牢里面来服侍他，来帮助他，来给他，就这么样一个好人。但他生病了，这个生病病得要死的消息又传回去，就传到了腓立比，腓立比的教会也一起上上下下为他们自己的这个同工，为他们自己的弟兄姐妹，为他们的乡亲也 甘露，所以变成保罗是忧伤加忧。所以我们要了解喜乐，到底圣经里面所讲的喜乐是完全无忧无虑，过一个在天堂里面的生活，好像你的香格里拉，从一个香格里拉里面没有忧虑啊，人的岁数也不会改变，像那种一样的一种仙境，也不是。你如果读腓立比书，我们特别讲到腓立比书多次提到喜乐的事情，多次讲到喜乐的经历，多次提到吩咐弟兄姐妹们要靠主喜乐。我们呢，用一个反合的眼光，用一个反合的思维来看，就表示说这个世上太没有喜乐，就是因为缺少喜乐，就是因为不单单在世上面没有喜乐，在教会里面许多的弟兄姐妹也缺少，也没有真正体会抓住喜乐，所以保罗才要一而再再而三提到喜乐的事情。你说是不是？如果在教会里面这个喜乐的这个根本不是一个问题，也是他的依据，保罗根本就不需要一而再再而三写这么多次，其实十七次之多，单单说要靠主喜乐的吩咐，不单单在这个地方，在第四章第四节也是这样提到。他一开始讲到说，第四章一开始，我所亲爱、我所想念的弟兄们，你们就是我的喜乐。然后他第四节又再提到，你们要靠主常常喜乐。我再说，你们要喜乐。是，我相信呢，我们稍微懂得一点人情世故，你听人讲话，大概也都可以揣摩出他真正心里面他心里面的想法，他里面的念头。我们读这个书信，白纸黑字写了这么多，你大概也多少可以揣摩的。保罗为什么一而再再而三提到？因为你是军队有太多的重担，有太多的挂虑，有太多的牵挂，有太多让人带把焦虑带给这个各样的这些遭遇，各样的这些事情。无论是在眼前看得见，无论是在外地看不见，在外地有他们的同工，有他们的骨肉同胞，有一位代表在那边，而他病重，病得要死，消息传过来，所知道的可能他传过来半个月一个月，他的病就好，这边开始为他担忧，大家开始奋心的祷告，为那边祈求啊，像这样的事情，其实啊，比比皆是，每一个人，我们每一个人都经历了。所以我选这个题目，我们已经讲过这个题目，类似讲到喜乐、靠主喜乐，我们讲过了。那我为什么再选这个题目呢？当然有它的缘起。不久之前，叔叔他问我：“你喜乐吗？”所以我这个是一个将军的 check， 放下棋啊，叫吃了。我心里面想：糟糕了，这下子这个面皮挂不住哈，然后你要硬着头皮讲我喜乐，所以我就想我要讲这个题目，你喜乐吗？后来想想，我想你喜乐吗？哇，好像我来劝你，我来将军你，所以我过来把它从正面的问题，有的时候不如从反面的问题，为什么你不喜乐？啊，用一个反面的来，我可以告诉你，这是我从唐牧师那边学来的。耳濡目染听他讲，他有时候常常把一个问题给倒转过来，那个带来的那个唱曲，那个音派可能不一样。你喜乐吗？为什么你不喜乐？啊，这个问题一般可能也不一样。然后后来我想想，我改成我，为什么我不喜乐？我对我自己讲，切合我自己。但是你们读了你们同样的题目，我问你自己。我们生活在世上，我对喜乐有没有正确的观念？为什么我们生活在此？我们的的确确，我们知道人生在世不如意，有十之八九。上一次我跟诸位提，我们就要常看医药，是不是？那么我们明明知道这样的情形，为什么圣经上面他谈到这个喜乐的事情，而我们好像没有办法抓到圣经里面告诉我们？在主里面喜乐，靠主喜乐，常常喜乐。
发生了什么事情，我们一同我们来思考，我们一同来勉励。所以 这个里面也不是我来 check 你们，我来将诸位的军，也不是我被将军，不是哈，我们一同在圣经的话语上面我们受教，我们也一同来检讨反省我们，让我们每一个人准确的符合圣经 的意思，上帝的心意的那个喜乐的真谛我们抓得住，也能够在这个不如意的有十之八九不如意的事情的这个生活里面，我们能够有建立起喜乐的心，不但建立起，我们要常常靠主能够维持喜乐。我相信保罗，如果我们能够跟他对话，他可能会告诉我们，我维持住在主里面的喜乐，不单单我维持住在主里面的喜乐，我这个喜乐还能够常常洋溢出来，到一个地步我身边的同工们也能够一起喜乐。哇，这个是让我们佩服的五体投地的啊！就好像我听过唐牧师有一次问题解答，他就提到说好像跟人握手一样，有的人手冷冰冰，可能身体在冷气房里面吹了风，可能血气不足，你握哇冷冰冰，他的冷你就感受得到了。那么一个热血沸腾的，你握哇暖和和，你自己握起来就很舒服。同工也一样，弟兄姐妹相处也一样。唐牧师他提到他自己在主面前的一个感恩的事情，五十多年来他奉献之后，他没有冷淡下来，没有怨天，没有尤人，在他 身边的人，听他讲道的人，都好像从冷淡里面呢感染到那个温暖，感染到那个火的焚烧，也让人起来。那这个是真正有主的见证在身上，有主的荣行在身上。我们盼望我们今天我们读有一个开头，我们能够在世上生活，虽然有许许多多不顺遂的事情，虽然有很多挂虑牵念的事情，牵念的事情，但是我们能够好像体会到保罗这边所讲的，好像我们能够进入到这句话里面的这个的真意里面，经意里面，能够靠主喜乐，能够常常喜乐。我们一起祷告。天父恩主，我们来到你的面前，打开你的话语，我们也愿能够从主透过使徒保罗所写给历代圣徒的提醒、教导、吩咐、命令，要我们靠主喜乐，要常常喜乐。恩主，我们也盼望我们在主里面喜乐。为什么这样的一句吩咐与我们是妥当，与保罗却不为难？我们应当如何能够在主的面前也有一个受教的心，也能够蒙主你自己能够扶持，能够保守，能够更往前进到一个喜乐的心，维持住喜乐，能够洋溢出喜乐的这样的一个性情。恩主，我们把自己能够带到你的跟前，我们谦卑俯伏在你的跟前，愿主你教导我们，开我们的心窍，听我们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名祈求，阿们。所以这里面我自己这样想，保罗多次吩咐，事实上他知道这个世界上面有太多太多的苦啊，有太多太多的惨累啊。你看他前面他讲的，他吩咐门徒们，他吩咐门徒们说，我们要恐惧战惊，做成我们自己得救的功夫。然后讲到说啊，我们在这世上不要发怨言，就表示说有人会发怨言啊，不要说有人，我们自己也常常发怨言，你说是不是？不要说我们听别人发怨言，我们自己也发过多处多时多。太多的例子的这个怨言了，不要起争论，不要发怨言，不要起争论。保罗不是好像 这个对空气讲，没有这样的事情，他好像写这样的话，就是因为教会里面，就是因为在弟兄姐妹的相处，就是因为在社会上面，在人群当中，我们所见所闻最多的情况就是这样子，就是发怨言，起争论。但是保罗他吩咐他们呢，说你们要行事为人呢，要靠上帝在我们里面运行，要做一个诚实无伪的人，能够到一个地步，在这个世代里面，这个弯曲悖谬的世代里面，做上帝无瑕疵的儿女。所以事实上保罗他很清楚，我们自己也一样，我们也看得到这世界上太苦，这世界上太多让人感到不如意的事情。所以的的确确就是因为这样的原因，他才要多次的吩咐告诉我们，我们要再靠着主，在主里面喜乐。所以我们慢慢慢慢，我们能够建立起一个对喜乐的认识。所以喜乐的认识，对喜乐的认识啊，越在一种顺遂的过程当中，你高呼，你见证我喜乐，主的喜乐在我的心里面。老实讲，一旦你碰到考验的时候，你很可能马上就从你的喜乐的高峰跌到谷底了。越是在这种挣扎，在这种乱世里面，在这种许多的这种苦，许多的磨难，许多的逆境，在那样的环境里面，一个人能够讲他靠主喜乐，那他真正抓到了秘诀。这样的人 的话，这样的人的分享，他的见证，我们要留意，我们应当要多多留意这个人为什么他能够讲得出这样的话来。我们对喜乐的观念呢，要建立起来，建立起一个正确的一个观念，就是在动荡，在弯曲，在悖谬，在许多的苦的这种环境里面，你不会被这些给拉下去，你还能够知道主的心意在你的身上，知道你手上你所有的托付，知道上帝的应许不会落空，知道上帝的恩典，他的爱还在你的身上，你能够照样站立得住，去做成你应当要做成的工作。所以保罗他这边吩咐这些弟兄姐妹啊，要做成你们自己得救的功夫，要像个明光一样，能够在这个世代把生命的道表明出来，把它呈现出来，表明见证出来。就换句话讲，这个环境恶劣，有许多的征战面对着你，有许多的残垒要把你拉下来，但是你还能够呢，在这个时代向上帝无瑕疵，做上帝无瑕疵的儿女，像明光来照耀，把生命的道表明出来。你周遭是有不顺利的事情，包括你的同工在内，包括你手头上面的事工，但是仍然能够靠着主维持住，甚至到一个地步能不单单自己维持住，还能够影响，能够吩咐。我想这个是我们真正我们要好好来思考，来学习的，把乱的当中，在纷扰的这个环境里面，你的心还能够平静安稳，在各样的忧虑的这个残垒啊，这个牵引底下，你还能够有喜乐的心，知道主的应许在你的身上。那这个是我们真正正确的喜乐，不是无忧无虑那个叫喜乐，而是在有忧有虑的当中，你还能够不被忧虑给拖垮。那个是我们真正要学会的，我们真正要能够得着的这个喜乐。为什么我们不喜乐呢？为什么我不喜乐呢？我相信啊，底下有好几个原因，有好几个原因，我们自己好好我们来思考。为什么我们不喜乐？ 我们有重担没有脱去，我们不知道该怎么样到主的跟前能够来 claim 来宣告主他的吩咐，劳苦担重担的到我跟前，我使你们享受安息。我们不会脱去残累我们的重担，我们不知道怎么样来交托给我们的主，所以我们常常背着自己，好像一个背着唐牧师 的讲道里面提到没有赏赐的十字架，没有赏赐的重担我们还背在身上，所以把我们缠累住了。我们不会放下重担，我们不会脱去缠累我们的罪，这个是使我们一个很大的原因，我们没有办法像保罗这边讲的，所以我们就没有办法像保罗这边这样讲说我靠主喜乐，这话与我并不为难，没有办法，我们觉得很为难，因为这个是唯心论，完全不符合我真正我自己能够见证我能够宣称出来的。为什么？因为我们的重担还背在身上，因为我们还有那许多的残累我们的罪，在罪的残累当中啊拖住了。你记得希伯来书的作者在希伯来书里面就这样子吩咐这个收信人，他讲到什么呢？他讲到说我们有很多的见证人如同云彩一样围绕着我们，是不是？我们一起来看一下希伯来书第十二章第十二章的第一第二节，我们来看一下这个很熟很熟的经文呢、啊。我们既有这许多的见证人如同云彩围着我们，就当放下各样的重担，脱去容易缠累我们的罪，存心忍耐奔那摆在我们前头的路程，仰望为我们信心创始成终的耶稣。啊，我们就读到这里啊。底下后面那一段我们不读，所以这里面讲到说啊，我们应当要学的，这个我相信是我们每一个人都要来学的。我们要学着如何到主的跟前，得到他的安息，把我们的重担卸下。那这并不代表说我们就没有任何自己的责任，没有我们所当，没有，不是这样子的啊。我们就靠着主尽我们自己的能力，就做我们所能够做到的，就是你是不是真正全心全意的全力的来做这个事。那你把这个做的到什么地步交托给主，让我们的心头啊，我们就专注在我怎么样靠着主我来做这个事情，我怎么样靠着主我们生活在这个环境里面，尽最大的，这是我们的主要我们做的，主给我们有这样的恩赐，给我们这样的机会，给我们这样的能力，我们应当要尽力来。但是做到什么地步，怎么样的一个后果结局，那个担忧我们交给主，我们把重担脱掉，还要省察我们自己，要把罪缠累我们的罪也要脱去，要不然我们就没有办法真正靠主喜乐。如果有的喜乐可能是在罪中之乐，就像希伯来书第十一章里面讲到的，变成享受在罪中之乐了，不是。所以这个是第一个，为什么我不喜乐，我想这是一个很重要，我们必须要来自己来 check 的。第二个呢，我相信有另外一个原因，就是我们没有一个属灵上面一起互相砥砺啊。这个砥砺的意思就是我们互相要提醒，要互相要常常的来劝规劝，有这个意思啊。这个朋友啊，朋友有彼此规劝的这个责任义务啊，是吧？孔子他讲说，交朋友有三种是好的朋友，有另外三种啊是不好的朋友啊。换句话讲，你交朋友呢，你不要只交这种朋友， 教什么？这个这个啊，有质有量有多闻，这是义友，这是好的朋友啊，正直又懂得能够来体会来了解啊，这个而且见多识广啊，有偏僻，就凭着一张嘴有偏佞，这个有善柔，那个是不好的朋友啊，整天在你面前就是讲一些奉承或者讲一些好话不着边际的这个言不及义，这种朋友不好。这是孔老夫子给我们的一些提醒。在圣经里面呢，有没有提到这样？当然有，我们要有属灵的伙伴。所以弟兄姐妹们，我们应当要有在属灵，因为希伯来书这一句话讲说，我们有许多见证人如同云草围绕着我们一同奔跑，不是我们个别奔跑，就算是你落单很孤单的时候，有主与你同行，有主在带领着你的。所以我们在我们实际的团契教会生活里面，我们应当要有能够彼此砥砺，这个砥砺的意思啊，就是去磨的意思啊，这个磨，而且互相要规劝，要提醒，要能够讲出这个逆耳的这个忠言啊，这个很不容易啊，要大家在真理知识上的分享，在事工上的配搭，在各样的这些带导事情上面的我们的同心，这些事情叫有属灵追求的伙伴。保罗就吩咐提摩太，也要提摩太去吩咐他所牧养的那一群人当中的弟兄姐妹，要怎么样？要与倾心祷告主的人一起。你来看啊，我们来看一下，在提摩太后书，提摩太后书第二章，他这样提醒说，你要逃避第二章第二十二节，你要逃避少年的私欲，同那倾心祷告主的人追求公义、信德、仁爱、和平啊。他提醒弟兄姐妹们，提醒提摩太，提醒年轻的啊的这些同工们，要逃避少年的私欲，要同那倾心祷告主的人呢一同来追求公义、信德、仁爱、和平。所以我们必须要能加入教会，要能够有属灵的团契，要能够有一同带导的伙伴，我们能有这样子的话，能帮助我们脱离啊那种发怨言起争论，那种自怨自艾，那种怨天尤人那样的一种困境里面，能够帮助我们，给我们适时的提醒，给我们在这个主里面的安慰，把我们带回到主的话语里面，带回到主的应许上面。这是另外一方面啊。再过来呢，为什么我不喜乐？我相信可能我们对喜乐的观念出了问题，就因为没有真正的经历属灵的经历，那种征战的，在那个征战过程当中学习靠着主来夸胜，没有这样的经历，没有吃过苦，没有真正经历这个属灵的征战，没有学习攻克己身叫声服我的这样的一种在灵性上的这种追求鞭策自己，没有真正认识什么叫做主的管教。主管教原先不怎么好受，但是圣经上面讲，也是在希伯来书第十二章讲，要我们呢在他的圣洁上面有份。就换句话讲，主的管教一定有他的目的在里面，而且主的管教临到我们所表明的意思，就是因为他认我们是他的儿女，不是私生子，不是私子。因为站在人间上面来，在人伦关系里面来说，保罗他用一个很实际的一个类比，就是因为是自己的骨肉，所以好好的管教栽培 要预备他能够将来成为大器。上帝他一样也管教我们，凡他所爱的他必管教。所以我们如果在这方面呢，没有我们没有经过考验，没有很深刻的很刻骨铭心的经历过，我们没有认识主在我们身上的管教，我们没有真正吃过苦，我们很你可能以为你在喜乐当中，你那个观念可能也就是带来的是错误的一个观念，那个喜乐很容易烟消云散，一旦碰到了考验了，就整个垮掉了。一旦这个逆境临到了，一旦在面临征战的时刻，我们就不知道如何靠主能够刚强站立得稳了，那个喜乐一下消失掉了。我们这边要谈的喜乐，靠主喜乐，在主里面喜乐，常常喜乐是能够维持住，不但维持住，而且还能够满意，能够洋溢出来，能够影响人。这个不是高调，我相信保罗他在他身上能够做得到。我们并不是说我们都每个人都要各个做小保罗了，做变成像保罗。我们当中有保罗，这个要做到那个地步啊。那我们一定要自己要在观念上面建立正确，而且还要能够坚固持守，甚至到一个地步能够影响出来。好，所以这是第三点，我们没有吃过苦，或者我们对那种所谓的面临考验，我们的征战这方面我们还懵懂无知，对上帝的管教，因为他的爱的缘故他管教我们，我们自己不知道，你带来了一种模模糊糊，一种很 shaky 不稳固的这种观念，所以我们没有办法真正像保罗这边讲说与我并不为难。好，再过来呢，第四点，为什么我不喜乐？我相信我们因为我们在施与受这种两方面没有达到一个平衡，我们不懂得什么叫做受，我们不懂得什么叫做施，我们可能有一个不平衡错误的一个观念。当然这里面的这个平衡呢，也不是一个静态的平衡啊。我们要能够懂得一个能够付出的，能够把自己的这个好处与人来分享的，像这样的是表明你生命里面有余，你生命里面有丰富啊。唐牧师他常常举例啊，他举这个 Mendelssohn 的一家人啊，举这个Felix Mendelssohn Bartholdy 他们一家人呢，祖孙有三代，这个祖父呢是一个哲学家，跟康德同一个时代的，父亲呢是银行家啊，这个孟德尔松呢他是一个作曲家，他写的那个以利亚 Elijah， 他写了两个神曲 Oratorio， 一个是 Elijah， 一个是圣 Paulos 圣保罗的那个保罗的那个神曲啊，他就写了这两个。他在那个谁之后，他是19世纪上半叶的人啊，他在那个这个巴哈韩德尔之后，差不多半个多世纪之后的人，这个差很大一截，年代差很大一截。这个他的祖父是一个哲学家，可能你读哲学多多少少还可能会碰到读到他的。他的父亲呢是一个银行家，在世的时候是很富足的人，但是从来没有人认得他，从来没有人知道，从来不知道。读哲学的人可能还稍微了解，读到他的祖父。但是孟德尔松呢，他的作品一直到现在继续的影响着人，继续的让人在听的时候来揣摩他写他要表达这个上帝在烈火在地震在这个在这种雷声在那种过程当中向以利亚讲话的时候他说要表达出来的那个感情的 那种的情景，一个作曲家来试着表达出来啊。唐牧师用这样的一个例子来说明，谁的生命丰盛呢？你在世的时候，你在世生活，你是银行家，看起来很丰富，丰富的人生。但是在整个世代上面来看，真正丰富的人生是那能够供应给人的，是那能够继续影响着后世后代的人的，那个叫做生命的丰富。同样我们自己啊，也要到一个地步，不单单是只求受，我们要学习要施予我们所领受的各样的恩典。我们有些什么样的属灵的经历，就像我们所读的腓立比书第二章一开头，我们现在主日学读的这东西，我们在基督里面有什么样的劝勉。我们在爱里面有什么样的安慰吗？圣灵当中有什么样的交通吗？心里面有什么样的慈悲怜悯吗？哎呀，我们就应当要意念相同，爱心相同，一样的心思，一样的意念，而且呢不要专顾自己的事，而且要看别人比自己强。哇，这些里面就是表明说，我们不要只专顾自己，不要只谈到我们受，我们要知道我们生命里面的有余，生命里面的丰盛能够与人来分享。这个施与受啊，一定要有一个平衡，一定要有一个动性的平衡，一个 dynamic 的这个 equilibrium 啊，这个真正的平衡是在动性过程中的平衡，不是那种平板的。很多人是按照公式来计算啊，讲到十分之一，好，我十分之一就是奉献，那这样的话再也不要来谈这个奉献的事了。为什么？我应当奉献了，我已经奉献了啊。很多人这个变成落到法利赛人的这种情况里面。很多人喜欢呢用这种有一个天平，自己心里面有个天平，一称平了，好了，这个是静态的平衡，这不是我们这边所讲的平衡，这动态的平衡，一个能够不断的能够领受，不断的能够施予，不断的能够分享，那这样你的人生是一个喜乐的人生，你能够真正靠着主喜乐啊，这是第四点。那第五点，我们呢，有的时候我们定一个目标，这个目标跟我们实际的这个我们真正所占的地位可能不切实际，可能我们没有凭着上帝赐给我们信心的大小看我们自己看得合乎中道，所以有的时候定的太高了，你没办法。结果在你自我这个追求啊，要能够兑现你心中的理想，在这样的一个过程当中呢，你感觉到你无能为力，没有进步，卡在一个地方，这是带给我们另外一个我们为什么我们不喜乐的原因。有的时候我们好高骛远，有的时候我们又看清，看自己看得太轻，把目标定得很低，有的时候把目标定得很高，结果在你自我的这种追求，在这种奋斗，你始终你没办法达到一种真正的喜乐的满足的是那种喜乐，没有，这个是一个原因。在唐牧师的讲道里面，事实上他提过这样的事情，这一点啊，应该跟我刚刚所提的那个第二点，我们要有一个属灵的伙伴，要能够彼此来规劝，彼此来劝勉，彼此来激励，那样的一个互相砥砺的伙伴，应该连在一起看。一方面我们自我的有一个定的一个目标，一个理想，我们盼望能够达到啊。有的时候对我们自己的真正的这个评估啊，有的时候啊，我们评估不准确，因为我们凭着我们自己的想象，有的时候我们用别人，用我们周遭的某些人啊，你说唐崇荣唐牧师这么样，那我就把他的目标定在那边，结果你发现了，你也不从也不容，没有办法像他这样子，结果呢你就一直活在一种这种怨叹的这种里面，你会感觉到说你的命太苦，你的恩赐太小， 上帝太不公平啊，你就一大堆的变成发怨言起争论。所以这里面在自我兑现的过程当中，我们追求要能够不断的能够进步，你要学着要看主怎么样看你，主怎么样来感动你，主怎么样好像来启发你，让你能够觉悟你自己，看你自己定到一个准确的位置，然后靠着主来追求，来努力，来兑现你的理想。这个不是凭你自己来看，这个功课不太容易啊，这个功课不太容易，自己评估自己已经不是很容易的了。有的时候最长的是我们用周遭的历史上的圣贤人物，或者是我们周遭我们能够看得见有血有肉的这个榜样，我们以他来，或者我们听我们的师长或我们的其他的同工他对我们的一些的建议提醒，有时候我们就把这个东西当作是，所以我们是凭着人的标准来，一个是凭着自己的标准，另外一个第三个是上帝怎么来看我们，上帝怎么来定我们，他给我们什么样的恩赐，他给我们什么样的信心，我们就凭着这个大小，凭着这个多寡，这个贫富，这个我们来定定我们应当有的。所以这个话能够定得准，能够追求不断的有进步，有长进，容易帮助我们，帮助我们学习靠主喜乐。要不然始终在那种好像挣扎，在那种失败，在那种达不到的那种怨叹当中，你很难真正靠着主来喜乐，更不要谈常常喜乐。好，那我想这是真正的为什么我不喜乐，我们可以找得出，我相信还有一定还有很多的我们还没有，我自己没有把它列出来的，大家可以继续就这个题目来问自己，再来想我怎么样靠着主喜乐，我怎么样能够达到像保罗一样他所讲的与我并不为难，与你们是确实妥当的。为什么？所以我们一定要对喜乐，对我们对喜乐的认识要正确，要归正，我们对喜乐的期盼不要里面掺杂的有个别的一种误解，或者是世上的观念所带来的污染，结果我们对喜乐的看法，我们对喜乐的标准定位出了错了，所以我们就没有办法能够真正享受在主里面的喜乐。我们一定要省察自己，要脱去重担，要放下重担，脱去容易缠累我们的罪，我们要有在属灵追求上的伙伴，我们要有团契的生活，我们要有教会的生活，我们要能够彼此在主里面，我们为了人对方的好处，我们来造就我们所帮助人的好话，我们一起能够被建造起来，我们在这种施与受的动态平衡上面，我们在对这个面对苦难，我们如何领受管教上面有一个正确的观念，我们在自我定位自我追求的这个过程当中，我们如何靠着主，是由主在我们身上他所给我们的，他给我们的信心，给我们的恩赐，他给我们的在心里面的感动，他给我们前面的这个这一生里面的这个意象定得准。我们把保罗的话，你们要靠主喜乐，要常常喜乐，要兑现在我们的生命里。我们一起祷告。天父恩主，我们来到你的跟前，我们要向主来敞开，求主能够鉴察我们的心思意念，赐给我们信心，赐给我们恩赐，给我们感动，也引导我们能够凭着我们所领受的 来看自己看得合乎中道，也能够在弟兄姐妹当中，我们彼此能够相爱，彼此激励勉励行善，激发爱心，我们一起能够在我们的生命当中能够产生互相的激荡影响，能够学习共同在主的恩典上面我们一同领受，也在追求的事情上面我们能够互相的规劝，能够互相来勉励。我们也求主带领我们有一个正确的观念，能够知道主你爱我们，你许可各样的事情临到我们，你自己也在我们身上有主你的管教，为的是要成全我们，为的是要我们在你的圣洁上面有份，为的是你能够引导带领我们，使我们能够成为一个完全成熟，一个懂得依靠主，追求在主的道上面，在主的事工上面能够奉献自己，能够付出，能够乐于施予的人。我们愿每一个人都能够靠着主喜乐，愿我们自己能够省察，能够维持，不但维持在主里的喜乐，也使我们生命中的喜乐能够洋溢出来，能够影响，能改变，能够影响我们周遭的人。听我们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名祈求，阿们。